第五章，错误的教养目标。那是秋季的一天，尽管下了一点小雨，整个城市仍然充满欢乐的气氛，因为这天是盛产葡萄酒的宾夕法尼亚州西部一年一度大庆祝的日子。乐队奏出的声音响彻云霄，各个团体在游行的队伍中依次前进。我们虽然在雨伞底下不停地打哆嗦，但谁会错过这个蛮有家乡特色的活动呢？在游行队伍的最后面是一群3到5岁的小啦啦队员，其中有个靠近后面的小女孩引起我的注意。她看起来不到3岁，因为衣服太小，身体的大部分都露在外面。她边走边哭，当队伍在毛毛雨中行进的时候，他不停地拖队跑向母亲，但是母亲没有安慰他，只是不停地把他推回队伍。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哭着走过我们旁边的小女孩和她失望迷惑的眼神。这位母亲的做法反映出她对教养孩子是有目标的。我们可以假设他希望女儿将来能漂亮又吃香，他知道越早预备孩子去达成妈妈童年的梦想越好，他知道这个游行的重要程度。我们不难想象这个妈妈的计划，也不难想象这个女孩会如何度过她的童年。我并不认识这位母亲，无法知道她的具体目标以及她的想法，以至于付出这样的牺牲，不但跟着队伍跑，而且一直弯着腰，不停地催促女儿拿好指挥棒，又叫她跟上队伍。但是我确定这位母亲对她的女儿一定是有一些目标的。我们对孩子也都有目标，就是这些目标引导我们做各种的决定。有些人能够很清楚地说出他们的目标，有些人说不出，但我们可以从他们所做的决定中略知一二。不合圣经的目标。做父母的都希望儿女成功，凡事顺利亨通，过着快乐舒适的日子。不同的人对成功有不同的憧憬和定义，但基本上每个父母都希望儿女成功快乐，希望他们长大成人后有各样的机会，不会遇上麻烦。父母深知他们在儿童期和青春期所受的教导对未来成功与否有很大影响。父母不遗余力地培养儿女，于是帮助父母培养儿女的事业应运而生。推销成功育儿之道的书籍、电视节目令人眼花缭乱，各方面的专家讲座风起云涌，其中包括心理学、伦理学、神学、教育、体育等。我们来看看一般父母为儿女预备的几条成功之路。培养特长。有些父母为儿女报名参加各种活动，他们催孩子参加棒球、足球、曲棍球、体操、游泳、舞蹈、钢琴等课程。这些技能没有什么不好，况且在孩子的生命中可能占有一席地位。但是是否参加这些活动的数目越多，就表示父母越尽责？是否孩子发展的技能越多，就表示越成功？就算这些眼花缭乱的活动对孩子有益处，你是否关心这些活动的教练、老师所教导和暗示的价值观？参加这些活动有信仰上的意义吗？儿女是否能在活动中学到合乎圣经的教导，例如正确的自我形象、运动精神、忠诚、平衡、耐力、毅力、友谊、诚实、公义、竞争以及对权柄的尊重？当然，你明白成功的意义，难道真正的成功必须仰赖这些活动所教的技巧？究竟什么才是圣经所定义的成功？心理强大。有些父母致力于一些心理上的目标，因着父母对自己童年生活鲜活的记忆，他们满脑子关注的都是孩子的心理状况。许多的书和杂志就迎合这类父母，向他们推销最流行的大众心理学，其内容全是针对没有安全感的父母设计的。 这些理论专家教你如何提高孩子的自我评价，但是你曾否注意到，没有哪一本书能保证帮你培养出会尊重别人的孩子。如果你在儿女生活的世界里，教他们如何让别人来服侍他们，那你怎能教他们在神的国度里担任工作？因为在神的国度里做领袖的，就是要服侍别人。你自己常感觉被人利用，不喜欢孩子也被人利用，于是有些儿童心理学家就迎合你这种心态，提供一些策略来教导你的儿女有效地与人相处，更容易操纵别人。为了迎合你对纵容孩子的恐惧，有些专家就保证说儿女是不会被宠坏的。那些图书俱乐部每个月的书单里都有大众儿童心理学的书，成千上万的父母去购买。父母们对一些专家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这些专家告诉他们，要想儿女优秀，就要给他们许多训练。有个问题你要自问，这些心理学上的目标是否值得基督徒去追求？圣经上有哪些经文指引你去追求这些目标？得救。我见过许多父母一心想要帮助儿女蒙恩得救，他们带孩子去参加儿童福音营等各种聚会，希望有人能带领孩子决志相信基督。他们以为只要孩子得救，一切生活上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父母经验到得救是个属灵的分水岭，因此希望儿女也有相同的经历。这是个很敏感的问题，必须从两方面来看。第一，你没办法绝对的肯定孩子是否得救。很多经文都显示，错误的信心也可能使人长久有类似基督徒的行为。例如登山宝训最后那段话，我们的心也可能欺骗自己。因此，圣经警告我们自欺的危险，也劝诫我们要查验自己是否仍在所信的道上。第二，孩子对基督信仰的接受并不会改变养育儿女的基本重点，父母的目标还是一样，神对孩子的要求也是一样，孩子所需要的教导和以前相同，他会有软弱的时候，也会有灵性冷淡的时候，父母所做的事情并不会因为他觉知而改变。很多经文告诉我们引导、训练、指导、管教儿女的重要，但没有经文把教孩子做觉知祷告当作焦点的。家庭崇拜。有些父母相信一家人如果能一起祷告就能维系在一起，所以他们每天都要有读圣经的时间，而且家里的每个成员都要在场，他们从心底感到需要每日灵修。家庭崇拜固然很有价值，但是真正的属灵实质却不能用任何形式来代替。我认识一家人，他们从不错过任何一次家庭崇拜，每天都读经祷告，但从他们的生活和家庭价值观方面却看不出和他们的家庭崇拜有什么相关。虽然家庭崇拜很宝贵，但是上述的家庭崇拜在属灵上是有缺陷的。有好行为。还有些父母在培养儿女好行为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承担了不小的压力。我们帮助儿女在行为上自制自持，教他们与人交谈时要有好的态度，要求他们做好社交礼仪，使客人觉得愉快，也希望他们在压力下时依然处之泰然。我们知道这些技巧在我们的世界里是成功的必要条件。如果儿女在社交上表现得高雅大方，我们就很高兴。我是一个牧师，有三个孩子，所以我对有好品行的孩子绝对不会有什么偏见。但是我认为训练好行为不是个值得过分强调的目标，它只是合乎圣经的教养方式下所附加的好成果，但它本身不是一个有价值的目标。你不能要求儿女去取悦别人，这类的试探实在多得不胜枚举，每位父母都面临过这样的尴尬。 有人认为你的儿女行为不当，要你去纠正他们。也许当你和一群人聚会时，你的孩子的所作所为使屋里一些人觉得不能接受。这时虽然你并不认为孩子做错了什么，却仿佛芒刺在背，不得不为他们而纠正孩子。如果你是这样的父母，你就是把行为当成了教养的焦点，忽略了圣经的教导。圣经要父母首先处理心的问题。然而你在意的不是神怎么看，而是别人怎么看。一个可以用耐心和敬虔来纠正孩子的机会就这样被扼杀了。如果你教养儿女的目标是好行为，就为许多试探开了方便之门。如果孩子被训练的凡事得体合宜，结果会怎么样呢？如果脱离了圣经的原则，有礼貌的品德便与做仆人无关，这样彬彬有礼就变成操纵别人的工具。你的儿女就会学会用这种狡猾的完全利己的方式来利用别人。有些孩子是没有什么技巧的操纵和蔑视别人，也有些孩子看透了人的虚伪和假冒为善，变成无理又无知的反传统反文化的人。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青年人拒绝礼教而竭力的返璞归真，除去伪装，因为脱离了圣经的根基，这两种反应都葬送了礼貌的真意。良好教育。我在学校担任主管的那些年间，曾经见过许多父母把让儿女受到良好的教育当成他们的目标。他们都很有干劲儿，每天晚上花好几个钟头陪孩子做功课，不停地训练、激励、支持、警告儿女，并且为了帮助儿女成功，绝对不为其他任何事而停下脚步。他们的目标是看到儿女得到学术奖章和赞誉，他们相信教育会带来成功。不幸的是，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却充满苦毒怨恨，心灵破碎。学识丰富却不了解生命意义的也大有人在。受控制。有些父母没有伟大的目标，他们只想控制儿女。这类父母要求儿女服从，举止适当，表现好，对人和善。他们常对儿女提起自己年少时的种种情况，也常运用老方法很管用的管教原则，认为上一代的老方法可以用在下一代的身上。他们要把儿女训练得易受控制，要求儿女做父母认为正确的事，他们就是要控制孩子。然而这种控制并不能引导儿女建立起良好的品格，这种父母只关心个人的方便和在公众前的面子。远离文化的影响。任何读过旧约的人都知道，神担心以色列人会受迦南人影响，所以命令他们把迦南人赶出那地，不存任何恻隐之心。神知道，如果迦南人靠近以色列居住，以色列人就会偏离正路。就像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你也很容易受到文化的影响。同样的，在文化上，你必须拒绝神所憎恶的一切事。一方面，你要警觉自己有什么不合圣经教导的目标；另一方面，你要持守属灵的目标。但是，父母要指导儿女的事情非常多，有什么目标能够涵盖更广的范围，又有足够的弹性，可以适用在儿童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呢？什么是合乎圣经教导的一般性目标，可以引导和强化父母对生命的正确态度，因而能正确地教导儿女？什么是真正有价值又合乎圣经的目标呢？我们都很熟悉《小药理问答》中的第一个问答，问：人类最终极的目标是什么？答：人类最终极的目标是要荣耀神，并且永远以他为乐。有什么目标比这个更有价值？你是否愿意和儿女以这样的信念为起点？你必须装备儿女，让他们知道如何应对文化的影响。 如果你教他们运用能力、才干、天分、智慧使生活更好，却不提到神，你就是帮助他们背离神。如果你的目标不是荣耀神，并且永远以他为乐，就是教他们任由文化决定自己的发展方向。我们是怎样做的？我们迎合儿女的各种欲求，又教他们借着去不同的地方做不同的事情来使心灵愉快。我们满足他们寻求刺激的欲望，用远离神的许多事物填满他们年轻的生命。我们给他们许多物质的东西，让他们以拥有东西为乐。最后，我们才希望他们将来有一天能完全明白，人活着的意义在于认识并侍奉神。从信心的角度来看，上述的做法就是训练孩子把物质当作偶像。孩子过了多年否定属灵真理的属实生活，长大以后，他们也不会对神有敬虔的态度。难怪我们失去这一代的孩子，因为我们自己都不清楚什么是人生的终极目标，不知道人类最终极的目标是要荣耀神，并且永远以他为乐。因此，不论是哪一方面，你都必须在儿女面前设定符合圣经的世界观。从他们很小的时候，你就要教他们，他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而被造的，也是为神而造的。只有当他们找到神的时候，才能找到自己。你的孩子必须渐渐认识到，只有当他站在神面前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他才能经验到真实的生命。如果这是你对儿女的期待，你必须确定每天生活的内容要配合这个目标。混淆的信息。诗篇36篇清楚地告诉我们，在神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然而，我们却没有让神的光照耀自己的儿女，我们努力帮助他们去适应一个不认识神的文化。这时，我们所追求的目标，用以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是不合圣经教导的。事实上，我们训练他们用不合圣经的方式思考，因为这些思考模式及行为习性与人活着是为了荣耀神的目标互相冲突。举例来说，如果教孩子要顺从、讨好你和其他人，你就是持守一个不合圣经教导的目标。神说，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因为神的眼目看顾我们，他报答行公义之人。一般人都喜欢顺从的孩子，但你不能把培养一个讨人喜欢的孩子当成要求儿女顺从的主要原因。另一个例子更容易了解，如果孩子在校车上被粗野的孩子欺负，你会怎么教他？很多父母就用以恶报恶的态度教小孩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有些父母则教孩子要躲避这些恶霸。但是这些反应是否合乎圣经呢？不见得。神说要以善报恶，要自始至终地将自己交托给那位保护顾念我们，并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的神。合乎圣经的教导乃是教导儿女将自己交托在神的照顾和保护之下，帮助他感受得罪他的人的需要。就如经上所记，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他提醒儿女，神要我们祝福那些咒诅我们的人。简言之，我们只有透过圣经所启示的真理，才能有效地辅导儿女，并且带领儿女走向神，而不是走向自己。在下一章，我们会继续讨论教养儿女的目标，我们将从人生终极目标的角度来思考。思考问题：一，你怎么定义成功？你的孩子会怎么说完这句话？爸爸和妈妈希望我。二，那些不合圣经的教导目标让很多父母痛苦挣扎，其中哪一项教导目标让你受害最深？三， 请记住，你是儿女的塑造影响因素之一，你做事情的动机是什么？什么是你每天生活的力量？什么事情会使你产生爱、担心、害怕的感觉？你在家中教导儿女什么样的价值观？四，正如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现在你也受周遭文化的影响。你认为现今的社会文化在你教养儿女的目标上有什么样的影响？五，你是否认同人生的终极目标在于荣耀神？你的生活是否为了荣耀神？六，你有没有在否不知不觉中教导儿女要照着社会的标准来决定自己的人生方向？七，你有没有传递过矛盾的信息给儿女？例如，我只希望你能尽力而为，和我不要再看到任何不及格的成绩。生命的丰富不在乎你拥有多少东西，看我给你买了什么好东西。八，真正属灵的引导是认真养育儿女，而不只是花力气使他们蒙恩得救。这个观念会怎样影响你对儿女的教养方法？